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大约在十年前，我听过一位传道人讲解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他也受过一定的改革中的神学训练，但是他对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应许内容讲解的过程当中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十年前的时候，政治环境还是相对来宽松的，还有一些宣教士来他们教会，就是国外的宣教士来他们教会，有一些讲课。可是很奇怪的是，他就在主日讲了这段经文。我很期待这段经文经过讲解之后，他在宣讲怎样的内容。从头到尾我没有要听到我心中理想的解读，他就开始大大的去发挥我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到底是指什么。他就告诉当时会众说，你看我们的名今天也伟大了大家的照片也通过宣教士带到了他们的国家这是神对我们的赐福。我一直很奇怪他有这样的一种解经方式，并没有透过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的人生能够看见更大的事。我想这种讲道并不独特，而是普遍的。我们会想，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到底是哪一种福？如果看到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土豪级别的存在，他的牛群、羊群、金银是增多的，的确看到神对他的赐福。而这些物质的赐福到底跟基督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所以很多人特别期待亚伯拉罕的人生也能够在自己人生去重演，自己透过敬畏神，透过信靠他，让自己从贫困不幸变得富足，变得幸福。中国人特别讲究五福，所谓的五福就是妻财子受禄。希望有好的妻子，因为有好的妻子，那这个家庭来说是幸福的。另外呢，也希望有足够的财富，有财富才可以安稳度日，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儿子。当然中国人希望子女众多，但是最希望的是拥有儿子，所以在其中一福当中是拥有儿子，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然后能够这个禄指俸禄，就是有好的收入。那这个俸禄一般是要进入这个编制做公务员，然后有好稳定的收入，哇，这个是幸福，最后是长寿，这个是中国人追求的。我们不能单说中国人，可能说世界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人都希望如此，希望自己在地上能够拥有好的妻子，拥有足够的财富，拥有儿女，拥有好的收入，能够长寿，这是人人所期盼的。那这个福是人本性所渴慕的。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到底是哪一种福？这种福是不是关乎我们人生的幸福呢？是不是关乎我们物质的丰盛呢？是不是关乎我们家道还有儿女的兴旺呢？好像并不见得。我们错误的解经就会产生错误的生活。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希望信靠上帝可以避免灾祸，而这种的预设让我们把所有的福音都关在自己的耳朵门外，我们拒绝听所有关乎与自己预设不一样的福音，我们只听能够迎合自己这个预设，就是我进入教会能够避免灾祸，能够从不幸到幸福，能够从不顺利到顺利。一旦有这个预设的时候，圣经所有的纯正的福音在我们的耳边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至少从一到三节我们看到，这里所描述的不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人生，也不是神如何让亚伯拉罕从 没有孩子的家庭到了有孩子的家庭，从原来那个富饶之地到了一个比较充满罪恶的迦南地，然后又变得拥有了大量的金银和仆婢。它不是一个励志故事，一到三节是在展示上帝救赎的计划，而这个救赎计划在此刻只是宣布出来，只是一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神要透过整个的历史，换句话来说，从亚伯拉罕之后的人类的历史都在展示上帝一到三节救赎的计划，而一到三节并不是原创，也不是创新，它是三章十五节女人后裔应许的展开。神用在罪人的世界当中来拣选呼召一群子民，也要成为一个更大的国。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实现，我说已经实现不是全部，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因为从亚伯拉罕到他的后代大卫已经实现了很多，到耶稣基督也实现很多，而且这个应许还正在实现，也在不断的实现，到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应许会全部的实现。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到那一刻的时候，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神对他所承诺的、所立的约，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都成就了。因此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不是要帮助亚伯拉罕的人生变得更幸福，神也不是要配合亚伯拉罕。我们可能认为亚伯拉罕已经很富足了，神帮助他让他变得更富足，那么神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帮手，并不是如此。亚伯拉罕纵然很富足，但是他也有不幸的事，他最大的不幸是没有儿子，他最大的需求也是需要得到一个儿子。如果我们认为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只是为了让他外在富足起来，我们真的不需要来教会。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家庭幸福的方法，也有许多婚姻幸福的课程，有很多养育子女的方案，而且这些方法有的时候比教会的人更成功，更加显著，更加有名。我也不得不承认，基督徒教育的孩子不一定是成功的，不一定是有效的，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但是我们发现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的婚姻，他们孩子将来的成就，有时候比基督徒更成功，比基督徒更伟大，他们受万人的敬仰，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的成功。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样的成功，我们真的无需来教会，也无需需要基督，因为世界上有太多这样成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和方案足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可是我们要透过一到三节看到神以他的主权来赐福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寻求的，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寻求这样的赐福。这个福到底指什么？我们可以先简单给一个答案，是称义的福，不再被定罪的福，咒诅被除去，可以被上帝接纳，与上帝和好。而这个福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寻求过，从来没想过的。我们对幸福的生活有很多追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追求过与上帝和好，我也不知道和好的路在哪里。我们总是逃避上帝，躲避上帝，我们总想把上帝从自己内心的意识当中去抹除。有谁主动过寻求神呢？没有，没有人去寻求这样的福气。亚伯拉罕他也可能去追求物质的赐福，他希望有个儿子可以继承家业来弥补人生的欠缺，可是神要赐他的福气居然不是他要寻求，他是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追求过的。这个福他想都想不到。因此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这个世界无法复制的，也是人手无法去打造的。我们如果只在旧约，很难了解这个福到底指什么，但是我们透过新约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去了解神赐福的本质。而这个福的本质与物质无关，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神对亚伯拉罕的物质的赐福是预示着在基督里的丰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大的赐福绝对不是物质，最大的赏赐 也不是他得到儿子。最大的赐福是神在基督里不再纪念亚伯拉罕的罪。到了创世纪十五章，你可以看到神算亚伯拉罕为义，那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已经显明了，没有比这个对人而言是更幸福的事情。到了加拉太书三章八到九节，那里写道，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什么，是指称义的福。谈到称义，我们会瞬间回到加拉太书，也会回到罗马书里面，这是重要的，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也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所特别重视的教义之一，就是因信称义。如果上帝不称我们为义，我们是没有福气的，是被咒诅被审判的。我们终究所面对的不是慈爱怜悯的上帝，所面对的是公义，他的眼目充满了怒火，我们是站在上帝的威严之下，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的祝福的。到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又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的福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耶稣基督他不是教练，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致富，耶稣基督是透过挂在十字架上来承受我们犯罪的咒诅，脱离了上帝的审判，使我们可以在神那里得福。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福，这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基督罪被解决，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面前，享受上帝对我们的怜恤，对我们的关爱，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宽容，可以享受他与我们的同在。这样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到了后面的经文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了一，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旧约一切福气的指向无非是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承受神对亚伯拉罕一切的赐福，而这些赐福无非是基督透过死所带给我们的。如果基督不挂在十字架上，不流血，喝下上怒的上帝的苦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子孙最主要、最重要、最不可以忽视的赐福。到了启示录那里又说，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到了启示录更加清晰，更加的明白，人蒙福的方法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路德就说，除了神子之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谁也向万民分了这福呢？可是我们一直不能够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始终不能明白我们信靠基督在基督得到怎样的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知道他为何降生。耶稣降生的目的不是帮助人，让人多一点快乐，多一点幸福。耶稣来的目的不是把我们从贫穷变为富足，他来的目的也不是把我们从不幸变得充满幸福，充满喜乐，并不是。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充满了苦难，他自己也在哥哥他的阴影下成长。耶稣反而告诉那个世界，告诉跟随他的人说，人子来为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始终知道他来的目的，可是我们不断的扭曲福音，却告诉我们说福音是让我们变得更幸福，变得更快乐，绝非如此。耶稣他来的目的是明确的，他做的工作是明确的， 他要成就的工作是确定的，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来拯救出来。可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始终不能够明白，他们跟着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们可能认为离得胜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因为马上就要推翻罗马政府，把罗马人赶走，他们就要恢复自由，恢复大卫那个繁荣的王朝。可是耶稣从进耶路撒冷之前，包括在耶路撒冷，都在提醒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不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让生活变得更幸福更快乐，他来的目的是要受死，第三天还要从死里复活。当门徒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他们已经假设，我们跟随基督，我们会变得更幸福更快乐更自由，我们可能会拥有大卫那个繁荣像所罗门一样富足的王朝。而且耶稣讲解他要受死和复活的时候，尤其是彼得说，耶稣说，告诉耶稣，你不要讲那么消极的话好不好，多讲一些积极的，你讲的话太像，你怎么能死呢？你不能死，你如果死了，我们的梦想不就破灭了吗？他始终不能够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彼得的建议和对耶稣讲出了消极的，好像魔鬼一样，魔鬼告诉耶稣说，你不用受苦，你也可以得到荣耀，只要你拜一拜我，你又可以享受万人的敬拜，你不用受死，你不用被挂在木头上，你不用被压伤，你也可以得到诸多的荣耀和福气。而彼得所做出的劝告和魔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耶稣又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到门徒他始终不懂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他们始终不懂耶稣所带给他们的福，就是曾经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福。这个福到底指什么？就是指神在耶稣基督里要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推翻罪恶的权势，把我们从撒旦的残暴之下拯救出来。更大更好的是，有一天救恩要达到一个高峰和荣耀的时刻，就是复活得荣，在永生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直到永远。那个时间罪恶被消灭，痛苦消失，邪恶一切的暴虐全都不存在。而基督所赐的福是要透过他的受死来完成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受死，人都活在咒诅之下，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自从亚当之后，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蒙福的，每个人都活在罪的奴役之下，苦不堪言，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事实。虽然人不承认这个事实，人无法逃避苦难，也无法逃避死亡，他虽然不相信一切的痛苦来自于罪，但他不得不面对苦难，因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蒙蔽了。也有很多基督徒的信主听道始终不能够明白，因为他始终没有真正去明白神所赐的福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真正的福气是可以站在上帝面前，他也没有体会过能够与上帝和好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他也没有因为站在上帝面前而感恩流泪过，因为他从来不明白亚伯拉罕的福到底指什么，他也不明白耶稣带来的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明白一件事情，没有基督的受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耶稣基督的受死，人最终都要面对公义的上帝。无论是无神论，无论是那些独神论者，还是今天很多愚昧的基督徒，他们依然活在那些虚假的物质的虚假的成功福音当中，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是不幸的，生在罪中，他们无法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而这个福气人自己无法寻找，也无法看见，无法抓到，而是上帝以他的主权主动的赐福给人。这个福从来不需要人寻求，因为人根本寻不到，这个福也不需要人苦苦的找寻，也不需要到哪里去取经，因为人从来不会寻求这个福。人从意识当中不相信有神，人从意识里面说没有上帝真好，人怎么会寻求与上帝和好呢？根本不会，是上帝主动的，是上帝自愿的，按他的旨意 向人赐下了这个福的福音，而这个福音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一个人若想在上帝面前蒙福，他肯定要知道自己的处境是被咒诅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一个没有觉悟自己的罪，一个没有人在罪中惊恐的人，他无法真正明白上帝在基督里的赐福。很多人说信主真好，我们也会唱福音派的诗歌说认识你真好。圣经真的告诉我们认识神真好吗？神真的告诉我们说来到教会真好吗？可是圣经并不尽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不是先说认识神真好，他也不会说我在基督里真有福气，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基督面前来，他是惊恐，他是绝望的，他是挣扎的，他是毫无希望的，然后他才会说在基督里真好，他才会说我在神里蒙了莫大的福气，就是神不再定我的罪。可是人谁会自己觉悟自己的罪呢？谁会认为自己是审判的对象呢？应该没有人这样认为，因为每个人都是孤芳自赏，认为自己很好。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绝望对自己绝望，一个人是不可能认为自己是被咒诅对象，一个人不可能认为自己活在祸患当中是有祸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自义是何等可怜，他才发现自己在神面前并不是蒙福的，并不是被上帝看重的，而是被上帝审判的对象，而是被上帝追讨的罪人。上帝的刀和剑马上就要拔出刀鞘离开剑前射向他，他才会真正绝望自己，我不是有福的，我是有祸了。当福音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看见，对自己的觉悟，永远都是物质的匮乏，永远不会觉悟自己在罪里的可怜，也不会绝望在神面前一点希望都是没有的。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以赛亚是伟大的先知，可是以赛亚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有福了，我很快乐，我要做一个快乐人，他没有这样的现代人的觉悟。现代人已经在觉悟什么？尤其是教会普遍的那些很烂的信仰，他们说到教会真好，认识神真的很好，他们会写很多很烂的诗歌说我要做一个快乐人，他们也在神面前跳舞说神喜欢我们的敬拜，其实神恶心这样的敬拜。当以赛亚见到上帝威严的时候，他没有欢喜，他是绝望，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说我有祸了，我要死掉了，因为我满身的污秽，满身的罪。他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他也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我看到了万军之耶和华，我看到了大君王，我是没有办法活在上帝面前的。以赛亚是绝望，是惊恐，他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他认为自己马上在神面前灰飞烟灭了，因为上帝的圣洁使他无法存活。他看到上帝的威严，他看到自己的卑微和可怜，他说我灭亡，是惊恐，是绝望，是惧怕，是恐惧，是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希望都是没有的。这个时间神做了什么？神差遣他的天使在祭坛上取下红炭蘸一蘸他的嘴唇，他的罪孽就被除掉了，并告诉他说你的罪赦免了。这个祭坛的火最终指向哪里？指向耶稣基督，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挂在十字架上面。只有从十字架那里 用耶稣的血来站在以赛亚身上，把耶稣的血洒在他身上的时候，以赛亚这个神才可以说，我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我是蒙福的人生。他这个神才可以欢喜，才可以跳跃在神面前，因为上帝不再纪念他的罪，他的罪完全被洁净了。人如果不在神面前经历在神面前的惊恐和绝望，这个人根本不会投靠基督，根本不会说在基督里真好。或许你是另类基督徒，当你生活顺利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真好。当你生活平顺的时候，你说神啊，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多。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惊恐和绝望过？你有没有因为罪而在神面前无法去面对神，感觉在这个世上无法解决罪？当你再一次读到圣经关于耶稣基督救赎我世界的时候，你的心欢喜若狂，因为你知道在基督那里所有的罪全都被洁净。或许到现在为止你还在假设一种福，那种福是现在的，是可见的，但是你根本没有明白福音，福音对你来说永远是陌生的。当你听到基督的血可以洁净你罪的时候，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不应该是冷漠的，你不应该是以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聆听福音的信息。如果你的福一直是假设现在的物质的，你肯定是厌弃福音的宣讲。我们可以按圣经来推论，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在你里面，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惊恐。圣灵在你里面是要引导你到基督那里去。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紧紧的投靠基督。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成就救赎工作，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因为明白了福音，我们也愿意荣耀基督所做成的一切。所以你不能够停留在虚假的福音当中，虚假的福音是把你带到更可怜的地步。或许还有一个次等的推论，就是你始终活在一个虚假的福音里面，你在虚假的福音当中也可能会流泪，有倚靠，有寻求，但是你始终活在虚假里面，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咒诅和祝福的滋味，你从来没有惊恐，你从来没有在基督里被赦免的释放，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所有的一切的宗教的经验都是在假福音里面所带来的。因为虚假的福音也能产生一套的信仰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民，他们对金正恩很感恩，他们对他祖孙三代他们可以热泪盈眶，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他们是被解救的，他们始终相信没有你们我们就活不了，他们始终相信只有你才能保护我们不被美国帝国主义所欺压。他们也流泪，他们也痛哭，他们是真实，他们不是演戏。当你活在一个虚的福音当中，你也会依靠神，因为你需要他把你人生变得更幸福。你也会感谢，你的感谢无非是从另一个祸患到了顺利的境况当中你会感谢他，但你从来没有品尝过在神面前的恐惧，在神面前挣扎和绝望，你从来没有在基督里体验过拿着火炭在你身上站一站，拿着牛膝草浆血洒在你身上的喜乐，你根本就没有福音，你活在虚假的里面。假若你已经在基督里享受所赐的福，你对基督的认识和过去不再一样，当你听到基督死与复活，当你听到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永远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你是不断的涌出感谢的泉源。我们对基督的回应太少，我们对基督的恩典的感受太少，我们是无比的可怜。我们可以像加尔文，我们可以像历代的圣徒一样去了解改革中所有的教义， 但是我们的精力永远是站在大海边，从来没有进到海洋里面去感受神恩典的浩瀚，从来没有在神的恩典中因着他恩典的浩大而在神面前感谢，深深的感谢，以致把自己全然都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说那些在神面前流泪的人是无能的人，他们是被情感所左右的人，真的是如此吗？不是。有人说弟兄从来都不流泪，因为弟兄是比较理性的，真的是如此吗？不是的。保罗是常常流泪的人。如果你读爱德华兹、读仲马田、读斯布珍、读他们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想到神的恩典，他们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们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他们被神的恩典所充满。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内心从来没有被震撼过。我们的心是有问题的，对基督冷漠是一种罪，对基督轻看是一种罪，对基督没有爱也是一种罪。为什么他们会流泪？你能说爱德华兹他这个人被情感所左右吗？他比怀特菲尔德更加注重知识和理性的运用，他是那个时代神学家和哲学家，按照哲学家是靠头脑说话，不应该靠情感说话。但是这位爱德华兹伟大的圣徒，他更多是要经历神，他比每一个人的神学知识更丰富，他的经历也超过许多的基督徒。我想说你在神面前你蒙福了，亚伯拉罕他蒙福了，你蒙到福了吗？如果你每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你的内心仍然无动于衷的话，你真的太可怜了。你从来没有在基督面前有惊恐，然后有喜乐，有忧愁，然后有盼望。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可以去晓得，你要得哪一种福气，你要得哪一种赐福，你是否在基督里蒙福，你还是自己打造一个世界，我很困苦，我很贫穷，我很绝望，我说上帝让我这一切都变得富足起来。我说你从来没有在上帝里面，你也没有与上帝和好，你所有的信仰生活无非是假的福音，塑造假的生活，你和基督一点点关系都是没有的。不要做可怜的基督徒，也不要做无知的基督徒，你应该做一个在神面前懂得这福气的基督徒，而且你也身在这个福中，因这福而被他所改变所更新。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人手所不能触碰的，是人手无法寻求的，是上帝赐福给人的。我们想一想，谁能够去寻求神？谁能够把基督从天上带下来？没有人，而是基督被父所差遣，他生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然后在这个世上受以刑罚，被处于死刑，这一切都是父把他赐下来。我们只不过是在恩典中享受这样的福气。当我们想到这福气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感恩？在以弗所书保罗谈到说，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他无法止住自己内心对基督的炙热，他要感谢神，他要颂赞神，一口气讲了200多个字，没有停止，因为他无法来抑制内心对上帝的感恩和颂赞。当这个福气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看见了，我们21世纪基督徒真的不如亚伯拉罕，他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下，他可以仰望基督，他可以看见那不朽的城，他可以看到上帝应许的成就。我们今天21世纪基督徒有了圣经全部的知识，但是还没有像亚伯拉罕有如此信心的眼光可以看到过去。到了第4节，亚伯拉罕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说这是一句好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其实并不是。钟往前说，这是圣经最美的篇幅之一，最美的叙述，就是亚伯拉罕照神的吩咐去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希伯来书没有称赞亚伯拉罕的行为， 而是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我再讲一遍，希伯来书是信心的篇章，是要称赞他们的信心，不是称赞他们的行为。先称赞信心，自然会有行为吗？只有行为的人未必是有信心的。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信遵命去了，他因着信做了客旅，他因着信像以撒和雅各一样，他们共同拥有那永恒不变成的根基。亚伯拉罕他没有看见真实的国，看到真实的地他就去了，因为那国的成就，那地的赐予还需要几百年，还需要上千年，还需要很久很久才能够实现。但是亚伯拉罕他去了。有位清教徒评判说，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确实知道谁与他同去。信心是什么？信心的本质就是冒险，就是去投资，一切的盼望都在基督那里。亚伯拉罕透过历史的迷雾，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土地，万国蒙福的泉源，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他带着信心去冒险，他带着信心去离开。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到迦南地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离开济南去另一个城市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把房产卖掉，把车子卖掉，可以把这一切都变成现金，变成存款，然后把它放到银行里，带着你的银行储蓄卡就可以离开了。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不一样，他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带着牛羊，带着一切，每一天都要露营，每一天都要升起自己的收起帐篷，然后再去支搭帐篷。而且他所去的地方往往都是野蛮之地，他们是拿生命去旅行，去拿生命离开自己的家乡，拿生命去向往那个上帝所赐福的地。这是举家搬迁，他们是游牧民族，当其他的民族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无法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城。所以这样的离开是拿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应许。信心一定是冒险的，信心一旦合理化了就不叫信心了。我们的信心往往都是合理化，合理化可以避免风险，合理化可以让自己有信心。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合理化，他不是说上帝你先把那地方给我，先发个定位让我看看那地方好不好。上帝没有给他发定位，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就去了。如果你去你的朋友家，你去你一个弟兄或姊妹家里去，他不发定位你就不敢出发，因为你怕在高架上走错路。好，那个时间没有导航，没有高德，那个时间怎么办？谁说你要去？希伯来说他还不知道去哪里，他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他就去了。到了那里之后，神才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到了之后，神才说这就是我让你去的地方。这种信心超越了理性，超越了预判，超越了预知。真正信心是超越现实，超越常理，超越理性，高于理性的。信心和理性并不矛盾，理性讲究是合理，信心讲究是超越。我们今天有太多合理化的生活，我们怎样才可以结婚？就是遇见一个能给自己幸福的人才能结婚，是带着合理化结婚，而不是带着信心去结婚。我们的婚姻很痛苦很不幸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的配偶不改变我是没有盼望的。他却没有说虽然我的婚姻看似没有盼望，我仍然相信神的话，我按神的话去生活，爱我的妻子，顺服我的丈夫，我的婚姻会被建立的。我们一切都是合理化，而讲的不是用信心去生活。我们找工作也是希望说我要找一个工作， 等我在我的工作岗位有能力的，我就开始守礼拜。他就没有什么带着信心去找工作，我一定要找可以守礼拜的工作。他会向老板先凭着信心提出来说，我必须要礼拜，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是合理化，我要看老板脸色好不好，我要看老板对我客气不客气，我曾给老板说这个礼拜我能不能去参加礼拜，我能不能在这地方去工作，都是合理化。很多人也会说，上帝给我几年时间让我积累财富，财富多了我再过信仰生活，我现在实在拿不出时间过信仰生活，挣钱是第一位吗？人讲究是合理化，一切的合理化都不再是信心。当你自己能够运筹帷幄的时候，信心就没有了空间。我们是没有看见一切，还没有触摸到，还没有得到结果，我们就相信这一切必然成就，这个叫真正在信心里运筹帷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去生活。信心是什么？是你相信那一切还没有成就，但我相信那一切已经成就了，我要带着还没有成就已经成就的状态去过我的信仰生活。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自我判断，他信心的根基不是理性的合理化，他的根基是根植于上帝的应许，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他的信心的盼望在乎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他赐福，带给他后裔，带给他土地，成为大的国，一切都在基督里。我们的信心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在基督里一切都是丰富，都是不缺乏的。我们也相信在基督里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超越世上所有的。当你在基督里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的时候，首先是你的信心已经软弱了。信心不是感觉，信心它是有坚定的根基，就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话语。很多人今天把信心讲成一种感觉，很多人会说信心像吹气球一样，你能吹多大它就多大，你的肺活量有多大这个气球就有多大。这种信心不是圣经的教导，那种信心是自我的吹嘘，自我的吹捧，那个不是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全根据上帝的应许，根据上帝的真实和的话语的不变，他没有离开信心。当他没有离开信心的时候，他超越现实，超越物质，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超越历史，看见上帝将要赐给他的一切，这样才是信心。当一个人不再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来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他的信仰生活的判断是根据感觉，自己感觉好信仰就好，感觉差信仰就差。他生活的中心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判断的标准，这个不是信心的根源。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完全相信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应许，如此坚定的不变。会有人会告诉你很多信心的法则，比如韩国的那个超级大教会的牧师赵隆基，他就发明一种理论叫信心的孕育。他需要桌子，他需要电视，他需要车子，他祷告很久上帝没有给他，他就很郁闷，他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这些。他又继续祷告，神跟他说，孩子，你描述的不太细致，我不知道给你什么桌子，我不知道给你什么电视，我不知道给你什么车子，你是要丰田还是要特斯拉？啊，他说对呀，他说有了。他就开始祷告，我要菲律宾啊木头的桌子，我要什么牌子的电视，我想要马斯克研究的特斯拉。他就有一天到了讲台上跟弟兄姐妹讲，神已经把车子给我了，把房子给我了，把这些都给我了啊！那弟兄姐妹说，那好，那我们去你们家里看一看吧。啊，这些事情是赵隆基自己讲的哈。 他书里面他这样写，他的教会的弟兄跟他去他家，到他家还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他说你不是神给你了吗？他说神给我了呀。他就很尴尬，他忽然想到一个词，他说这叫信心的孕育，已经在我信心里面已经有了，还没有成就，这是靠感觉，这不是真信心。许多福音派就会讲的信心是一种什么信心，你信吧，你信上帝给你成就，为什么没有给你成就，是你没有信心。他们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上。什么才能带来信心？是上帝的应许，他的旨意，他的话语。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当圣经每一次讲到人的信心成长的时候，皆都是因为上帝的话临到这个人。如果神的话没有临到这个人，这个人是不可能拥有信心。我相信各位都是很老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教会走过许多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停地更换教会？因为你可能坚信一件事情，你相信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给你带来信心，你坚信只有福音，耶稣就死与复活，才能带你穿过阴雨天，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相信没有上帝的话语，内心是空虚和空洞的，你才会不断的更换教会，寻找一间可以解释上帝话语的教会。因为你真正体验过神的话语比精金宝贵，比蜂房下所滴的蜜甘甜。如果你没有品尝过，你根本不会离开一间教会到另一间教会，再到另一间教会听取上帝的话语。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信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神的话语真是甘甜，真是美妙。或许你对你家里的计划比神的话语更有信心，或许你对你今年的小目标比上帝的话语更充满兴奋。不知道你今年这个小目标实现了吗？好像应该实现不了吧，因为中国80%-90%的企业都在亏钱，中国的经济衰退，这种大萧条持续10年之久有可能会。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因着神的话语，你的信心被点燃？你有没有因着神的话语，你可以超越现在的艰难、困苦、疾病以及死亡的阴影在围绕你？你有没有因着上帝的话语，你相信基督已经战胜一切，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力量能把我们击倒？我们也相信罪不能把我们推灭，因为罪的权势和魔鬼的权势完全已经被推倒。没有信心的时候，人就是失败的。到了15节，到了5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罗德就离开了哈兰，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发生一件不幸的事，就是那个地方不是荒凉之地，那个地方有人在住，迦南人住在那里。迦南人是什么人？是残暴的民，是淫乱的民，是凶残的。在以前的那种文化当中，一个外人到一个地方很容易被杀害，他的财产、他的妻儿有可能被掳走，他们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外族人，从遥远的地方到了这里，他无法报警，他无法打110，他靠什么？所以神对他的应许和他的现实有那么大的差距。他发现谁给他的地方不是已经有了城，然后城里没人住，他可以进去拎包入住，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说什么都没有指什么，就是没有他想的那样，结果还有人住在那里，原来的房东还没有走，还没有把房子卖掉，结果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和你的后裔。从字面来看好像是一个空头支票， 还没有兑现。但是亚伯拉罕他相信，他相信的表现是在那里筑一座坛。我们认为筑一座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地方建一间教会一样。建一座坛就如同亚伯拉罕在那里建了旧约的第一间教会是一个性质。迦南人有很多偶像，他们的偶像分布在各个地方，他们的偶像充满各个的角落。当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敬拜祭坛 建了一座坛敬拜耶和华的时候，都好比在异教林立的群体当中又立了一位神，有可能会被那个民族给杀害。但是亚伯拉罕他依然相信神的话语，因为他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常常会拿这句话作为幽默感，我就说你要相信神，神的话语是你的食物。我们和夫妻也会开玩笑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妻子会反过来说那你吃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你有没有经验过，你活着是靠神的话语，不是靠你的工作，不是靠你的金钱，而是靠你的能力。每一天提供你能力盼望的是上帝的话语。这句话在申命记讲过，耶稣就引用申命记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这是多么重要的话，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体会过。我从前也不相信这句话，也不肯定这句话。当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然我现在也并不老，我相信你的年龄越大，你就会懂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的一切话。没有神的话语，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周，你的每一年都是荒废的，荒废度，你的每一天都是放纵的一天。你无法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压力，各种所带来的困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亚伯拉罕相信神，筑一座坛敬拜他，他就在迦南遍地行走，在每一个地方都筑下坛来，相信神必把这地赐给他。他真的是吃下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食物，以神的话语来面对每一天，以神的话语支搭帐篷，不断的迁移。今天你不用把你的房子卖了，在济南各个山区去支搭帐篷，你需要停下想一想，你是凭信心活着吗？你是凭着信心来盼望将来吗？你是凭着信心养育儿女吗？你是凭着信心来工作得到这个月的回报吗？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一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生活，而不是凭着信心生活。你凭着信心生活，你会在经济大萧条的岁月当中会看见神对你的养育。我在想，我们在祷告的题目当中少了一项祷告，大家没有一个人为这些事情祷告。比如你要考试，你为什么不告诉教会为你祷告？你要找工作，你为什么不让教会为你祷告？你的工作效益不好，你为什么不求上帝对你有顾念啊？但别到下个礼拜全都是为工作祷告的问题啊。今年经济的确不好，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够靠自己生活，我们靠什么来过一个寄居者？我们靠什么来过一种在天如在地的生活？靠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生活？到了第十节，我们看到满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走遍了迦南地，筑坛敬拜神，突然遭遇了饥荒。一谈到饥荒你并不陌生，圣经谈到很多次饥荒，雅各面临过饥荒，以撒面临的饥荒啊，祖孙三代都面对过饥荒，而且迦南地经常出现饥荒。我们看到路德记的他要嫁的那个家庭也是因为饥荒到了摩押地。为什么常有饥荒？那是地理原因所致。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他的地理原因，而且饥荒很大。亚伯拉罕刚 喜乐的、有盼望的跟随上帝。可是不久的时刻，没过多久就遭遇了饥荒，遭遇了不顺。这是很多基督徒需要问的，为什么我信了主，我的生活反而如此多的不顺？为什么我跟随了主，我的生活那么多艰难？为什么我在主的里面却有那么多的困苦围绕我？我们想问十万个为什么，可是上帝一个为什么都没有回答你。我们不断的问，上帝真的不需要一一给我们去解答。我们总是问，上帝把我们直接带入天国是多么美满幸福的事情，上帝直接把大国直接赐给亚伯拉罕多么好的事情，神为什么没有瞬间成就这一切？神就没有这么去做。迦南地的饥荒，从自然角度来看是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但是从圣下文脉来看不是的，上帝要透过饥荒来训练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迦南地的饥荒是出于上帝之手，而且上帝训练亚伯拉罕动用大自然的力量，也动用了埃及的法老来训练亚伯拉罕，这样的私教课绝无仅有。大家有没有人去健身呢？健身私教课啊，市里一节课多少钱？你可以去办会员卡，你可以去学游泳，游泳一对一的训练是很贵的，一节课可能需要100多，网球一节课可能150到200，钢琴的私教课更贵，一般刚毕业的艺校的那个学生水平不咋地，150到200，超级的那些钢琴老师可能需要500到800，你更上不起。私教课是很贵的，而上帝训练亚伯拉罕这样的私教课拿钱都买不来。我相信你在你信仰当中有人陪伴你度过艰难，有人陪伴你走过信心的低谷，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给你苦难，任何一个人不能用苦难训练你，你是拒绝的。但是上帝要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训练亚伯拉罕，这样私教课连马斯克他有再多钱都买不来，但是神却用大自然的力量，却用当时政治的力量来训练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之手，上帝像一个教练一样要训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肌肉强壮有力，但是我们却拒绝苦难，我们拒绝上帝的训练。但是没有苦难的训练，人是不可能成长。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要检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否对他持续的信靠，另外神要训练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更多的去经历神。谈到经历神，我们会立马用改革中的一些理论说，我们今天不要经历，我们要信经和信条。真的如此吗？你真的了解改革中信仰吗？加尔文并非如此。为什么要经历神？没有经历神的人对神的认识是陌生的，没有经历神的人从来没有在神那里得到过任何的安慰。一个人可能知道榴莲很臭，但是你可能没有闻过榴莲，你可能知道糖很甜，但是没有用舌头舔过糖来刺激自己的味蕾。我们是要经历神。老一辈的基督徒会说，我们的经历多讲经历啊，对，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们一讲到自己的经历他们就流下眼泪，一讲到自己的经历他们就在神面前感恩。我也不去探讨他们的经历到底有多少的动机的错误，但是经历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不是经历主义者啊，不是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是不可取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是经验主义者，他的立场是经历过的 经验过的才是真的，凡是没有经验过的我不能接受，那是假的。他是用经验来证明一个事物的真实，真理真不真不重要，我要去经历经历，如果我经历了我就说它是真的。有一次大卫休谟啊，他是怀疑主义者哈，他也是经验主义者。很有趣的是，他讲了一个他过去的经历。他有一次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跌到一个大的池塘里面，身体很笨拙爬不出来，旁边路过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不是大卫休谟怀疑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不信上帝 的人吗？休谟说，你救我一下，把我带上来吧。老太太说，你要信主，你信主才能够得救，你信主我就救你。休谟没有办法，他就说，好，那我信主悔改。老太太把他救上来，他就跟他朋友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才是真正的神学家，因为她经历了，经历老太太救她了。我们不是经验主义，我们不是经验之后才说神是真的，因为神是良善的，我们要经历他的良善，因为他是真实的，要经历他的真实。但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神的人，他的生命中是索然无味的，他对上帝的谈论永远是表面的、形式的、机械的，因为他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无法产生共鸣。诗篇告诉我们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是他真的经历神。亚伯拉罕经历的神，才有第十三章，回到了伯特利，在那里支搭帐篷、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经历了上帝信实不变，他经历了上帝信实的话语，从来没有更改，没有丢下他，反而把他从埃及拯救上来。他经历了，经历神的人，他的生命才有趣。经历神的人，他每一次讲话，你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神有更多丰富的认识。你经历神了吗？你可能每一个教义说的头头是道，你也可能每一个教义可以去拿着教导别人，你也可能从头背到尾每一个教义丝毫不出错。你真的经历神了吗？你真的体会过神？你真的在神的里面进到他的丰富当中，在里面畅游，在里面品尝，在那享受安息吗？如果没有，你的信仰太贫瘠，你需要经历神。而经历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被上帝训练。而苦难是人所不能给你的，是出于上帝之手允许苦难，兴起苦难击打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经历它，经历它的真实，经历它是牧者，经历它的章，它的干，它的干都安慰你。你说我的丈夫不好，我的妻子不好，我的儿女也不好，我的老板不好，我身边的同事也不好，教会也不好，没有一样是好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上帝之手的。上帝要训练我们，不让你缴费就不错了，你也缴不起这个费。你的老公是训练你，免费的啊。按现在工价算1300块钱，你付得起吗？你付不起。最不好的事情都是为了训练我们，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神。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就下到埃及，他在埃及和迦南地的选择上都犯了错误。我们可能会说亚伯拉罕值得表扬，他没有回到加拉底乌尔，下了埃及好像没有错。我们说亚伯拉罕没有撒谎啊，撒拉迪约是他的妹子呀，哎，对，也没有错。但是亚伯拉罕两件事情的选择都没有信靠神。不信靠神的时候，人就软弱，软弱就会有惧怕，他惧怕饥荒，他这个时间可能牛和羊，他基于足够他生活的，他已经惧怕了。他到了埃及，担心自己的妻子会被法老，会被当地人夺走，他用了谎言的方法， 因为他惧怕。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惧怕绝对不是出于神，有些惧怕是好的，担心在神面前犯罪，怕神的关系破裂，这种惧怕是好的。当你在一个高处危险的地方，你的肾上的激素分泌使你全身收紧，这是好的。但有些惧怕并不好，是一种网络。以赛亚书告诉你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成了我的拯救。人什么时候没有惧怕？就是相信神能够拯救我，能够坚信上帝应许的时候，人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有很多惧怕，惧怕我们的孩子会提前夭折，我们有很多担忧，担忧自己的老公会被裁员，工资会降薪，可能你的家庭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你也活在惧怕和担忧里面，各样的惧怕都围绕我们。什么时候才惧怕？不再抓住上帝的应许，不再依靠上帝的时候，人就没有了安慰。一个惧怕的人，他不能安然入睡，他的关系不能够和谐，他每天烦躁不安，他焦虑。所以我们今天惧怕不安焦虑都不是偶然的，是源自于不信。当你不信神的时候，惧怕就围绕我们，它像一个网络，把我们紧紧地罩在这个网的下面，我们自己无法去逃脱。亚伯拉罕从一个错误进入另一个错误，但是我们看到盼望是在哪里。亚伯拉罕差一点毁掉了神的应许，他也没有给人带去祝福，他错误的决定差一点让他的妻子嫁给送给别的男人，也差一点破坏了神赐下后裔那个应许成就的过程。他也没有给法老他们带去祝福，反而带去了灾祸。亚伯兰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十二章这里所表现的，没有给人带祝福，但是他的失败并没有让上帝的计划受到挫败。那个用话语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大有全能的，他不会因着人的鲁莽和失败会导致他的计划破产，他并没有。因为神主动立约，神主动应许，神要主动成就，神要叫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无论环境如何，人的愚昧甚至是罪，哪怕是法老的力量都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反而动用他的能力，让法老把亚伯拉罕一家赶了出来。这是神的能力，对我们而讲是何等大的安慰。真正给万国带来祝福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何等的顺服，他忍受一切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而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在旧约是有全面的应许，在旧约有健全的应许，在新约有全面的应验。神的应许是可信的，神在此也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不是不责备他，不是被审，不是不审判他，因为亚伯拉罕的过犯、他的软弱、他的失败，所有的罪都由耶稣基督承受担当，因此亚伯拉罕他也是蒙福的对象，他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我们今天靠什么来过信仰生活？我们不是仰望亚伯拉罕，而是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穿越了死亡，他又荣耀的复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像被众人置于死地，耶稣基督又被高举。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有指望的。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恐惧惧怕围绕我们， 我们或许在各样的愁苦的陷阱当中不得自由，我们可能在各样的饥荒经济的萧条当中像亚伯拉罕也要下埃及离弃神。我们应当仰望神不变的应许，而神应许的真实在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上应验。在主里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那一切。中马田在他一篇讲道里面，他告诉当时的会众，不要在神的应许和现实的痛苦当中忧愁自哀自怜，不要在现实的痛苦当中唉声叹气绝望烂摆下去。斯伯林说，你要自己激励自己，你要自己教导自己，你要自己对自己呐喊，你在主里是有盼望的，唯有基督给你带来盼望。今天我们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有盼望？在神的应许里，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死有复活，死已复活，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把我们推向与上帝隔离的对岸。亚伯拉罕因为不信，他落入一个更大的软弱当中。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基督所做成的一切，仰望他，有信心有盼望的来面对当下。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们起立。